大家好，欢迎收听茶水间，我是 Nina。 那本期节目呢，是我们秋季招聘良好生活指南的特别策划第二期。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代班的主持。我觉得这位主持常听茶水间和没理想编辑部的听众应该会比较熟悉啊，他就是我们看理想编辑乔木。 Hello 乔木。
大家好，我是乔木。
乔木，要不然乔木先说一说，为什么今天要来做代班主持，然后咱们看理想的编辑们又把我安排到哪儿去了呢？
好的，那我就来说一下为什么今天我来代班主持，因为今天我们妮娜要作为一个珍贵的嘉宾资源来参与讨论。今天我们会带来一个2v2的辩论赛，我们的这个主题是跟现在的秋招非常息息相关的。我们看到有很多同学呢，他在找工作的时候，其实一个非常深层的困惑并不是我能挣多少，这份工作到底好不好，而是工作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除了这个工资是一部分精神损失费以外，它到底能不能给我带来一些其他方面的意义，还是工作就是一个纯打工，就是一个纯消耗呢？所以我们今天打算就这个话题进行一个深入讨论。
对，对，我们这一期应该是愉快的坐下来聊一聊，所以我们也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吧。那我们第一位嘉宾呢，其实我觉得常听播客的朋友们一定会经常熟悉，他也是我自己就是收藏的，开始听播客的时候前几档这个收藏播客之一，就是来自于咸宁期的主播曹宁。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曹宁，这个播客界不上班的代表。
一会儿大家可以猜一下曹宁的持方啊，就虽然是不上班的代表。对，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因为就刚才乔木也说了，然后大家还是一个轻松对吧，幽默的，然后做一做心理的按摩，然后以及让我们去打开另外的一些思路啊，所以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脱口秀演员杨梅。 Hello 杨梅。
Hello， 妮娜老师好，曹宁老师好，乔木老师好，各位观众好，我是脱口秀演员，然后欢迎大家也来线下看我。
那为了做这期节目啊，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叫什么，我们有一个持方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工作带来的消耗，所以我们真的也是特地又从没理想编辑部啊薅来了一位当家的主播林兰。
Hello， 大家好，我是隔壁的林兰，今天来跟大家小聊一下工作是怎么消耗人的。
那我先给大家讲一下今天的规则和持方，就是我们今天总共有两方，正方呢是我们的杨梅和林兰，他们的观点是工作就是在纯消耗自己，工作就是纯受苦。今天的反方呢是曹宁和我们原本的主持人妮娜，她下场作为 HR， 和曹宁老师作为分享过很多职场经验的人，会给大家讲工作也会给我们在受苦之余带来一些收获，也会出现一些好事儿。首先通过正反一辩各自发言，之后呢进入一轮自由辩论，再之后呢进入正反二辩，二辩结束之后还是一轮自由辩论，如果我们就感觉聊得差不多了，就会进行结辩，以及在结辩之后呢，会进行一下今天辩论的复盘，以及大家各抒己见，讲讲自己和另外一方发言的时候获得的一些收获。大概就是这样，我们先开始正方一辩。
好的，我进入我的这个辩题阐述啊。今天呢，我们正方的观点是工作就是在消耗自己，当然消耗了，朋友们。首先第一点，工作太消耗体力了。你想平时咱们周末在家吃一顿饭，一天都不饿的，但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到点儿你就饿了，甚至那还没有到中午，我要吃饭。工作消耗体力消耗的太快了。第二个是工作消耗颜值。我们都听过两个说法，一个是累丑，一个是过劳肥，这个都是我们经常在上班的时候才会听说这两种说法的。工作使人变丑，而且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丑，你比如说程序员是掉发，还有小红书上一堆的那种什么上班前和上班后的相貌对比的图。我们反过来想，你想比如说旅行就不会让人觉得丑，不会有人今天发小红书说啊，今天我在普罗旺斯的薰衣草花田逛着逛着，突然一照镜子说妈 呀，好丑陋呀，没有人会这么觉得的。而且你想旅行的时候，大家都快乐的跟那个一脸幽梦的紫菱一样，拿着个丝巾在那说啊，楚莲你看我好美啊。然后所有的大妈在旅行的时候都拿着丝巾说啊，我就是全世界最漂亮的仙女。但没有人在工作的时候会拿着丝巾说哇，这个班上的好漂亮啊。然后还有第三点，就是工作消耗爱情，同一家公司相爱，其中一个可能就会被劝退，这样的话就会影响感情。然后还有就是情侣合作也是容易分手，你要比如说像我跟我男朋友，我俩之前合作漫才组合，经常就会是他跟我谈逻辑，我跟他谈感情，他跟我说哎，我觉得这儿不够好笑，我说啊，你为什么要吼我。就是工作它是很影响感情的。第四点就是工作他消耗演技，你看我们比如说甲方，他的演技就是打肿脸充胖子，经常有人就说啊，我们公司这个千万级别的项目，我想那千万级别的钱有一分钱是你自己的吗？还有乙方就是装孙子，就在那说啊，你说的对对对对，但心里想你给我退退退退。还有工作里面大家都假装自己英文很好，就啊这个 budget 啊我没有办法 cover 住啊，我还是查一下我的 schedule 啊，到时候再给你约会啊。我的英语其实两三句话就已经用完了，但我每次都要假装哦我听懂了啊，您说您说，然后回去想 budget 的啥意思。然后还有就是工作消耗情绪，第一点工作哪有不发疯的，我最新刷到小红书上大家说工作里面的新人设是多比，多比就是领导说哎，你说这个方案怎么落实一下呢，我就说哦多比不能说，主人不让多比说，哦 bad 多比 bad 多比，然后就开始砸键盘然后敲脑袋。这种人设只有在发疯的时候才会有，没有人谈恋爱的时候说哦我男朋友夸我 bad girl 没有的。然后还有就是工作哪有不 emo 的，就在深夜的网易云大家都会想哇这 B 班我是一天也不能上了。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工作消耗亲情，我前两天我妈我就跟她聊微信，我说你怎么不爱给我打电话呀，以前上学的时候你经常一周都给我打一次电话，她说妈妈不敢给你打电话，妈妈害怕我打过来你正在忙。我就那一刻我想哇我的这个工作它竟然消耗我的亲情，让我妈不敢给我打电话，害怕影响我上班，影响我的同事对我的工作的看法。所以以上就是我觉得工作消耗我们的太多了。
好的，所以我们的樊芳老师开始吧，觉得有什么可以打败这个多比人设的吗？
我觉得特别难，因为那个接在杨梅老师后面发言，就感觉好像是那个前面开场的脱口秀演员先炸场了，然后我们来了一个就非常业余的。还好就是这个辩题呢给了我们一些空间，比如说我们持方是工作也会带来收获，可能我的重点不是收获，是也会。我怎么理解这个也会呢？就是我觉得消耗是肯定都消耗，就是说你活着没有一天是不消耗的。但是问题呢，弗洛伊德不是有句话吗，说这个活着就是叫去爱去工作。我仔细想想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我作为一个也没好好上过几年班的人，其实我最初的辞职之后的感受是非常爽的。当时我录了好多期播客，我记得有一期标题叫漂亮宝贝不干了，就是我当时看了一个网络的图嘛，然后我当时反映了新生，尤其是咱们当代年轻人啊，如果在这个职场上消磨久了，你确实忘记自己怎么生活了，你就感觉自己每天就是个行尸走肉，在被各种屁事消耗，然后你就特别想逃离。但你一逃离呢，就像我已经逃离三年了。其实前两年有一段是非常非常虚无的，因为太闲了，就是每天都过着那种闲云野鹤，就大家向往的这个所谓自由了的生活，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美好。然后后来我就是自己卷自己，就是说我要去上班，或者说我要去向上班的人一样，就是非常自律的去工作。后来我就在反思，为什么自己已经选了一个大家都以为会很舒服的状态，但是反过来又去想上班呢？是因为我发现就是有很多工作能给你带来的东西，你如果完全不工作的时候，你其实是得不到它的。那个东西好像就是工作限定能供应的一个东西，就好像说这个跟恋爱也很像，就是虽然不恋爱屁事没有，对吧，但有的东西确实你只有恋爱了才能感受到，就这个就属于他给你也会的那部分的收获。所以然后我想了想大概是什么东西，可能就是两点。第一点呢，就我可以把它叫成一个自我效能感，本来是个心理学的一个术语了，但其实我们通俗的理解就是说一个人觉得我能干成事儿的这种感觉，就是觉得我行我又可以了，就是这种感觉。然后上班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没有什么意义，对吧，但是我们 经常在比较顺风顺水的时候，我们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哎，我又可以了，或者说我相信我能接受老板画的饼，或者说接受同事的 PUA， 觉得我能撑下去。就这个东西对自己其实特别重要，就是它会让你真的，因为人是一个自我实现的动物嘛，就它真的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多你自己想象不到的一些成绩或者说改变。那我觉得我以前上班的时候，虽然我也是做媒体的，我们是一个低速行业，大家都知道，就没有什么真正的这个社会经验，但是我其实没有想到啊，我原来可以做那么多事情，可以了解各个行业，或者说在内部创业的时候去有一些成长，这些完全就是靠工作 PUA 给你造成的。有了这种感觉之后，我其实后面自己出来创业，我觉得我也在渴望这种感觉。如果你直接让我从毕业就创业，我其实根本不相信这件事儿。只有我在这个职场被消磨了很久之后，或者说我知道这个人其实可以自我预期自我实现之后，我才觉得那我选一个目标我自己来创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这个社会化或者叫人际关系吧，就是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一个人在工作，我们其实从念书到出来在社会大学上打拼，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人。那这里面确实有的人在消耗你，就纯粹的消耗，也有很多人他可能就会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吧。这个东西我觉得对人的成长也特别重要，就是哪怕我们都是在被消耗，可是你有一帮一起吐槽领导吐槽工作的这个战友，这个也特别幸福。就以我上一份工作为例，大家都说不太可能跟同事成为朋友，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我在职场上最好的朋友都是因为吐槽认识的，就是大家吐槽前思总是非常快乐，而且大家好像就真的是非常纯粹的友谊。这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说，其实在做成一些事儿上时候你需要一些人的帮助，就是我们如果讲什么人格类型的话，你像我这种 ENFP 非常天真烂漫散漫，然后非常的容易给人画饼，但是自己又执行特别差，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这个团队内有一些比如说 INTJ 啊，或者说反正 TJ 型的小伙伴就会特别特别有帮助。我非常清楚的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以前觉得自己很能，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情，但后来发现其实你只可能扮演你最适合的那部分，如果你去做你不适合的事情你就会消耗。所以后来我就开始这么理解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啊，这个任何一个工作我觉得都是有一定意义的，但关键就看你适不适合。就比如说我们团队里吧，以前有拍纪录片嘛，就有我们的摄像大哥，我发现摄像大哥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工种，就是他们任劳任怨，特别靠谱，而且从来就好像没有什么情绪，一般是什么 ESTJ， 就是我作为一个 ENFP， 我特别佩服就是这种能够事无巨细并且特别靠谱的这种执行力的人员。但我发现你如果把他们推到前台，你让他们来讲点什么，或者说让他们自由发挥一下，他们会很不舒服，他们可能就喜欢说你告诉我事情怎么做，做完了之后我有自己的生活。所以我后来想想，其实没有完全消耗人的工作，可能只有你不适合的岗位，所以你感觉到你被消耗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其实就是说通过不断的试错来找到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一个岗位。所以我这个最终的落点就是说，其实就是消耗的工作本身不是你自身选择的错误，而不是说这个工作本身的错误，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咱们这个自由辩论，咱们正方这边有什么想要聊一聊的吗？就这个话题展开，你们都获得了那么在消耗里面获得了那么多的素材。
刚刚曹宁老师讲说，他其实因为做了工作被消耗之后，他才选择创业的。这恰巧就证明了工作就是消耗人，他几乎是逃离职场呀。他要不消耗，他就一直在那打工啊，他就不会说那我自己创业。他为什么想做老板或者做自己的老板，就是发现了工作确实消耗人，这个地方得逃离，然后才创业的，不是吗？
对，说得很对。其实除非咱们这个听众里面有大学生，就是他还对这个工作有一些梦幻般的想象，但凡是上过一点班的人都知道，就是再光鲜的工作都是各种琐碎各种烦人的东西。我必须承认，包括创业也是这样，就一点都不美好，就是每天都蓬头垢面的。我觉得我自己创业之后我比以前累多了，但是可能心态上会好一点，因为总归感觉是你是自己挖的坑自己往里跳，不是别人给你挖的坑让你往里跳。
三年都在干什么？我很好奇。
哎，我不知道杨梅老师之前是，你现在还有职业吗？
有，现在就是脱口秀演员，同时也在做脱口秀俱乐部
啊。干咱们这一行的，比如说你不管是媒体还是说自媒体还是说脱口秀，其实相对来讲已经在现有的这个工作种类里面算是那种比较有意思的了。我们客观的讲，对吧，大家可能会还觉得哎你们的工作有点意思，但其实我要跟大家讲，就是 我们的工作有非常多的没意思的东西，大家都知道，比如说你做编辑，你去开始弄那堆材料的时候，包括我们录制经常也出各种 bug， 有些消耗是不足为外人道的，它不像很多行业人比较多，或者说这个也举足轻重，所以它吐槽就会比较典型。像我们这种就又没什么钱，大家其实也比较散漫的行业，就没有人出来吐槽，一个编辑或者说一个记者有什么好吐槽的呢，对吧？因为这个人群非常渺小。刚才你那个问题是什么？那三年我在干嘛？我那三年其实就是在治愈自己，就是治愈我自己那些被掏空了的内耗，那些心理残渣，比如说去做心理咨询啊，或者说去一些以前因为工作没有办法认真做了一些事和一些地方。对，
小伙伴去到了对方了，从您已经去到了对方。
对对对，我怎么好像叛变了？
所以好，我们第二轮开始吧。
吓死！
尤其是刚才曹宁老师讲的还是编辑，就说编辑受的折磨甚至不足以成为脱口秀素材，你来讲讲。
也是有点这样的感觉的，就如果一个人就受了很多的苦的话，我觉得你至少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以后再怎么说也是一个谈资，就是还蛮好。那有时候编辑受的苦我觉得就是挺难讲出去，所以搞得像这个受苦的程度都觉得比别人亏了一点，就是它没有那么精彩。
对，但是我们的苦有可能是微信改版。
对对对，就是很无聊，真的是无聊的要死。但是我们却会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内部再大大吐槽一通，就是挺无聊的一个东西。哎呀，不过就说回来，我的持方是正方，就是工作是消耗。就是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个蹦到我脑子里面的东西其实就是工资，就是钱这个问题。我想的就是说，做一份工作之所以会拿到钱，就是因为它是消耗你。如果这个东西它不消耗你的话，它就不会给你付钱，你甚至还要给他付钱，所以我是这么想的，所以它就是一个消耗的东西。但我们今天因为毕竟也不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辩论嘛，其实我们在聊这个题目的时候也是知道工作肯定是既有消耗也有快乐或者是收获的部分，所以我自己也是觉得，比如说每一个人在选择一份职业做一份工作的时候，其实他本质上选的就是我要被消耗多少，他要衡量的东西就是这份工作到底能给我带来多少收获，以及带来的那个收获的部分能不能让我忍受它消耗我的部分，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所以可能很多人还会去打工还是上班的原因呢，肯定不是因为工作很好很快乐，肯定是因为他有一些东西可以补偿到他的那个消耗。我觉得
穷。
对，就可能因为穷啊什么的，你也没办法，我觉得我怎么着也得活下去吧，所以这个班就是你还是得上，但他的的确确是消耗你，你就是通过一些消耗体力，像刚才杨梅前一轮讲到的，通过来忍受他消耗我的美貌，消耗我的感情，消耗我的各种什么演技等等的，然后我来换取一份补偿的费用，我拿着这个费用在我别的生活里面去给自己重新变美啊，或者是重新恢复一下，我觉得是这样的。尤其对上班族来说，在公司的系统下，当然我知道工作可能有不同的方式，也有的人是自由职业啊什么的，但是如果大部分人他们都是在一个公司里面上班的话，公司它必然是有一个结构或者是一个系统，我觉得在这个东西下就你很难做到不消耗，就是每个人他肯定都会承担很多本职工作以外的各种琐事，比如你要协调，你要沟通，你要报销，然后有的地方你可能要什么写周报，就有很多这些事情你没有办法拒绝，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消耗的部分嘛。反正我是觉得如果有那么一份工作，它消耗你的部分跟你可以收获到东西的部分能占个什么五五开或者是四六，我觉得已经很好了。而且我肯定也不否认有的很幸运的人，也有的很坚强的人，他可以找到一份他真的觉得收获对他来说是100%的工作。但是呢，我觉得每一份工作它必然都会进入一个循环的模式，就算是什么脱口秀演员啊，或者是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很喜欢创作之类的，就是我们想象中可能创作型的工作是对那个劳动者来说会比较有收获，因为你是在做自我表达嘛。但是只要它是一份工作的话，它一开始可能是有新鲜感的或者是好玩的，但是它做久了必然就一定需要进入一个模式，因为你毕竟是工作嘛，工作它都有服务的对象，因为有服务的对象你就得要维持一个稳定的产出。 那要维持稳定的产出呢，你就必须要依靠一套较为固定的模式。所以逐渐的很多人可能就慢慢的会产生职业的倦怠啊，就会很累，或者是你越来越觉得自己做的东西就一直在反反复复，会感觉自己不过是螺丝钉一颗这样子。我自己个人是很难想象有一份工作可以不断的给那个劳动者带来新鲜感和成就感的。大部分的打工人都只是在拿着补偿费以及一些自我安慰里面的度过很多很多的打工的岁月吧。我之前还看一个微博，前几天，然后他就说有一个关于工作的悖论，就是我们都知道职业的倦怠期，解决它的方式是停下来，但是如果工作能停下来的话，那他就没有倦怠期了，就大概是这种。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在很多的这个循环里面都是在硬撑，撑到自己真的不行要离开这个公司系统的时候吧。就是如果工作它不消耗的话，那马克思韦伯跟那个马克思就是两位大哥也不会写那么多资本论之类的东西了。
嗯，我的队友好有文化。
没有，我也不知道他们写了什么，我只知道他们写了那种 diss 什么资本主义的东西。
刚才林兰说的就是让我想起我们每次在面试面对 HR 的时候说了一句很著名的空话，就是说相比于薪资，我更重视这份工作给我提供的空间和成就感。但是我们在面对自己在这份工作的时候，其实是在衡量我们受苦跟我们受苦费中间的性价比。
没错没错，讲求一个性价比。
所以就想问一下对方二辩HR 是怎么看待这些事的。
咱们从面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消耗演技了。
好，那既然乔木 Q 到这儿了，对吧，做 HR 这么多年，我就跟大家先来聊聊，就是先从工资收入跟大家聊聊，就是这个受苦。我觉得刚才啊，正方同学提到工资，他们一直在说工资就是我们的精神损失费。我今天加班了，所以我晚上要吃一顿好的。我这周可能在工作上受委屈了，所以周末我必须给自己买一身新衣服。就我们自己从这个关系里头去看啊，我们好像一直在用这种代价偿还的心态对待自己跟收入，所谓的用消费一直在疗愈自己。请问对方辩友，除了钱啊是精神损失费之外，它还可以是什么？我自己也会有另外一个视角，就是说钱是不是可以成为我们真正独立意义上的社会人最大的一个标志。就是咱们都有过这种实习经历，或者从大学开始就是从实习找临时工，那个是我们第一次拿到的这种社会收入。如果就我自己来说的话，我特别清楚的记得在上大学的时候，我打的第一份零工应该是做了1000道的人员，就是从早上起来7点到晚7点的那种，挣到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个100块钱一天的这个服务费。然后我还特别清楚，就是那天晚上我跟同学在学校周边，然后吃了一顿这个好伦哥的自助餐。哦，我说实话，我之前从来没有觉得就是38块钱的自助餐这么好吃，而且确实我们那天根本就没有浪费，你知道吗？就觉得浪费是可耻的，因为这38块钱是我自己赚来的。在那一天我觉得就吃饱了之后给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这是我自己第一次用双腿啊，不是双手，是双腿站了一天，可以让自己肚子吃饱。觉得有一种很神奇的感觉，让我知道就是哎，未来是不是有一天我去工作了之后，我通过我自己的劳动可以让我自己获得一些这种独立。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我自己对于工资真正社会意义赚钱，就是从那第一次的100块钱开始的。后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大家的20多岁的时候可能都差不多，就是我们肯定没钱给出去嘛，但是我觉得至少在20多岁的时候，我们会争取的做到，就是说我们手心不用再向上要钱了，爸妈不用补贴了。我觉得可能在我自己20多岁后半程的时候就努力的做到了，不再管我妈要钱帮我去做补贴。但现在就是到了30多岁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在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钱呢？是去年我妈妈生病了，在生病的过程当中，我就特别希望让她做一个那种自费的一个 CT 扫描，整个全身再看一看，就会不会再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但那个 CT 扫描就很贵，而且又要自费，我妈就一直特 别舍不得，就一直在说哎，没关系了，反正现在检查结果也很好。后来我记得就是当时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我就跟我妈特别铿锵有力的说了一句话，我说你明天就去做，这个钱我给你出。我觉得在这个对话当中，就是我把电话挂了之后，我突然有一种小小的成就感，是因为我觉得在之前无数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妈可能都会这么跟你说，哎，没关系，对吧，这个课外班或者这个东西你喜欢的咱就买，对吧，妈妈给你出这个钱。我自己突然第一次觉得在这一刻我自己可以为之前一直在照顾我养育我的人，为他们做一些什么的时候，我觉得那种独立感是比我自己一直在照顾我自己，一直在用消费偿还我年轻的时候吃的这些苦，然后受的这些委屈，在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更加独立，而且我找到了重新一种，就是说我的工资，我未来的一些收入，我的积蓄，它会给我更大的能量，帮我支撑我未来的很多在家庭中的这些家人，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可以为他们出一份绵薄之力啊，当然现在出不了太多，那我会觉得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的有一个视角去看待我们自己和金钱的一个关系。那第二个呢，乔木刚才就说的，哎，我们老说一句空话，就是我不在乎金钱，我不在乎工资，对吧，我主要是看发展机会。但我自己做 HR 这么多年，我其实还是有一个就是想问大家的问题，我们真的不在乎吗？还是说其实我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自动的是觉得公司在跟我少要钱之间它是要有一个交易的，反过来我入职了之后，对吧，你就会自动的是有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个心态，就是说因为我少要了1000块钱或者2000块钱，所以这个时候公司所有的好的项目、好的机会、好的发展空间你都应该主动的提供给我，那我来你这儿我都没管你要钱。但是啊，我觉得年轻的朋友们，咱们大家看看你们喜欢的这些大企业规模都是几千人到上万人的，然后每年新生的这种新人招聘也好或者应届生招聘也好量非常非常大，就公司不可能给每一个人都提供你们喜欢的或者你们自己想象的那种的发展空间。但是你又有一个交易的心态，在过程当中你也没有把自己很好的就是展示出来，所以很多的时候经常我们看到一个招聘项目，对吧，你招10个人你就会说，哎，我可能都能提供这种快速的发展路径，但过几年我们往往能看到有些人就是真正从这个项目里头步步高升，然后可以升到经理，但有一些人还是在混迹底层。那这个时候我们是说你这个公司好不好，或者这个项目好不好，你去问这个用户反馈，那你一定得到的是一个鸳鸯锅的答案，你其实也不知道这个到底好不好，对吧。在这里的话，我们今天听这期节目可能更多的是在校的应届毕业生或者即将职场新人，我觉得不管在什么时候，就是咱们谈心就大大方方的开口，对，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自己真的在乎薪资，那就是大大方方开口跟用人部门跟 HR 然后合理的去交换自己的价值，未来真的到入职了以后在工作当中，那我们也积极主动的争取，因为公司确实不会给你天上掉下来的个机会正好砸到你。最后啊，就是刚才对方辩友一直在说工作是消耗的，工作是狗屁的，我觉得还有一个角度就是说我们还能不能重新的去看待工作。因为大家也知道我现在在辉瑞工作，就我们是药企，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些药企的研发工作，就是大家如何去看待一个工作的成功然后失败，包括失败了之后我所有的个人的努力在这个工作当中都是不值一提的吗？我觉得好像也不能这么切分。举一个最常见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医药企业的研发它的成功率只有10%，相当于我们可能90%的所做的这种研发的同事或者研发的链条上所有的环节的参与者，那他们的工作很有可能就是在8年或者10年之后最后一款药物做出来就是没有拿到研发的结果，那这款药物的开发就是失败。那我们能说就是这些所有的人员在过去的8到10年当中他们所有东西都是狗屁的，是因为没有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就会这么去看待吗？我觉得也不是吧，因为在这个里面他们至少是在实践的路上给我们排除了一个错误的解决的一些方式。尤其是当我们看到一款药的这种研发也好后面的进程也好，它都是50年100年它可能才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还是那句话，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上做得不够完美的地方，然后我们工作当的失误就跟我们小的时候做练习题一样，它是你作业的一部分，你的作业里头不可能只有回答对的题，它做错的那些题它同样对你也是有意义。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调整一个新的视角和一个好的心态去看待自己跟工作的关系，工作也可以有意义有收获的。
好的，所以我们的正方对于这个 HR 工作能让他更好的理解人，以及你们对于整个妮娜的观点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刚刚听到的几个点，一个是说可以让我们经济独立嘛，我是觉得说它可以让我们一部分人经济独立，但是其实我们很多尤其大学生刚毕业的时候工资太低了，一边拿着工资一边还需要家里面打我们可能租房的钱，尤其像我们在北京租一个房子就几千块钱，就工资让我们独立之路走得也很艰难，就工资它有的时候其实消耗了我们，但没有给到我们足够的回报，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不努力，是社会环境包括有的时候我们的幸运程度，也有好老板但不多，我在大公司也待过，在小公司也待过，我就发现公司这种确实有一个坏老板会让我们同仇敌忾，大家团结起来，但其实我就感觉大家就变成战友一样，但我们也有一个说法叫战争这个东西，它有的时候其实本来是不应该存在的，其实每个人都应该过自由平和快乐的生活，公司会通过这些条例来保护我们，但同时公司里也在伤害我们，包括同事也在互相伤害。前段时间我记得去年飞盘特别火，我就想大家只要但凡打工人就不用去搞飞盘了，因为你在公司也从事这样的运动，有人甩锅有人背锅，有人甩锅有人接锅
我觉得其实像刚才妮娜讲到的经济独立这个，我其实是挺认同的，就是当你到了某一天你突然发现我出去受苦受累挣了这个钱是可以把我自己的生活都照料好的时候，其实还是蛮有成就感的那一天。当然可能每个人等来那一天的那个时间限度都不太一样，姚梅讲到的这个可能比如说大学生刚毕业出来的话普遍那个工资不会太高，然后还很可能需要家里面的一些持续的资助嘛，这个我就想起之前也是在微博，不好意思网上冲浪太多，就看到了某一个博主说的一句话，大概是以前的时代是什么一个人出外打工北漂来养活一家人，现在的时代变成了是一家人养活一个北漂的打工人，就是也是有点道理，就其实这个可能还是更多的指一些比较大的环境，确实不太是我们能够左右的一个东西吧，但确实是这种现象我觉得还蛮普遍的，就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还有那个打工的这份钱吧，虽然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哦我可以买很多东西了，但是可能更多的情况是我觉得我要买东西的时候都是我在工作里面受苦受累了，然后会倒逼我说老娘要去消费，然后我现在要买这买吃那个，但如果我假如没有工作的话，其实我可能不会刺激出我要补偿自己的这种欲望。大体上我还是蛮认同对方辩友说的这个收获的一些点，就是那个百分比我还是会站在消耗更多的这个边边上。
对方面有需要补充的吗？
对，我感觉我们已经提前进入了一个大和谐的状态
互相理解
互相理解，
但如果我们的工作能够这么互相理解就好了
我刚才其实有点想补林兰的那一块，就是年龄嘛。对，我觉得大家现在是不是把年龄放得有点早，因为我说我经济独立的时候那也要30多岁以后你才真正的哦开始有一些了，它并不是存在于我23岁的时候，你就说好我做了2年，我记得当时我毕业的时候第一份工作然后第二份工作工资都奇低，会有一个挺长的一个积累，后面你可能才会说哎，我逐渐的通过工作里面的收获带来一些这种积累，不管是人脉的，刚才我们还在说对吧，工作里面最快乐的可能你过了很艰难的岁月之后你的工作会找这样感觉，然后你会做一些事情你开始觉得顺了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容易，但是如果没有前面你推过那几场大重山，其实你不会有这种顺的感觉，包括像今天我说做茶水间的时候有一点点感觉夹带私货，就是我可以把很喜欢的一些主播呀，然后包括合作人包括看理想的讲者然后请到茶水间，那其实这也是工作给我带来的一种收获，一定量的拓展了我自己的这种人脉关系，但是与此同时在工作当中哎，你又可以做出来不一样的工作的呈现。
我刚才想说的就是考虑咱们这个主题的时候我自己就反思嘛，就是说我自己的这些不管是工作经历还是说不工作经历，它到底是有没有什么能够真正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都是在想教别人做事嘛，对吧，尤其是打着这种帮人家还有简单的这个旗号来收割别人的， 我其实对那种特别警惕。后来我想了想，我就觉得人啊是一个观念的动物，就是你有什么样的工作观，可能你就会看到这个工作里面的什么样的东西。比如说如果咱们都上过班，都是那种很丧的很丧的社畜，都有过这个经历，但是如果我们给自己一个基调，其实你这个工作可能就是很暗淡，因为你觉得那个东西无法摆脱。但是呢，我在想说，如果你是先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交易给忍下来了，然后你去看那些它能给你带来增值的地方，或者说那些你意想不到的发展的可能性的时候，你觉得它其实不是那么的没有可塑性。而且我特别想说一个，就是那个自我认同的问题，就是说关于我是谁嘛。其实我经常就在工作中没有意义的时刻就反思，比如说大家为什么觉得工作让自己那么的难受，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既要又要，我们很难脱离它来评判自己。比如说我们现在问啊，你见一个陌生的朋友，你问他是谁，他可能就会说啊，我是一个程序员，或者说我是一个什么编辑，我是一个啥啥啥，就是他其实都是用几个标签来定义自己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到最后只是认为工作就是我属性的一部分。但如果我们反过来想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只是你的一段经历，就你就是你，你可能是很独一无二，并且你也可以不被什么东西定义，所以那个工作跟你的关系就变成了体验，你不需要承受它的一切。所以如果这么想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就你大不了还可以就是转行去做自媒体嘛，你把这些东西吐槽一下，包括非常丰富的一些工作体验会大大的拓展一个人的认知边界，就是让你看清这个社会的现实，就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各样的活法，这个东西不管是你自己生活也好，还是说你要搞创作也好，其实都是很宝贵的一笔财富。
我想说一个观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就好像上网发言一样，对一个事情它是不是只有那些就是我们体会到倦怠，然后体会到不快乐，体会到痛苦的人现在才会发生，就是那些体会到快乐在这个工作里面他有所收获的人，现在会不会是处于一个沉默的大多数，就是他们不敢发言，因为他们发言了之后他们就会觉得哎，你是幸运的，只有你是幸运的。所以
我觉得他们是没空发言就我跟你说我上学的时候就深刻体会到这一点，就是我作为一个文科生，我就真的很闲嘛，我就说哎，怎么大家都不出来玩呢？后来我发现是因为你的专业不够忙，比如说你从来约不到就法学生，然后医学生你连看都看不见，就他们其实根本就不在你的视野之内。所以现在我觉得就是如果一个人特别执着于他自己的事儿，他其实没有太多功夫去抱怨或者说听别人抱怨，他可能就已经把自己的精力用在自己的主要的关注点上了，就是说选择一个适合自己并且能够让自己有这个成长感的一个岗位或者说一种状态，这个其实挺重要的。但是这种选择只有在你踩了很多坑试了很多错之后，你才知道它对你有多重要，否则的话大家都是会很理想，觉得说我是不是努力学习然后弄一个好文凭，或者说努力面试搞一个好工作，我就能剩下的顺水推舟，其实不存在的。就哪怕你最好的学校毕业进了最好的公司，如果你自己的工作不正确的话，你最后还是一坨屎，而且你觉得这工作毫无意义。
因为我想说的是，快乐的人不发言会导致就是大家通常我们说就是年轻人大学生进入到职场里面，他们能找到那些攻略，他们能看到的那些信息，工作就一定是仇恨的，工作就一定是对立的，然后工作一定是消耗的。所以在前两天呢，就是我也做 HR 嘛，然后就跟一些小朋友然后做圆桌讨论的时候，也想知道他们对工作怎么看，然后有一个小朋友的发言就让我会觉得还有点心疼。我说你最第一份工作特别害怕的是什么，他就说哎呀，他说我好怕我会讨厌工作呀，他说因为我从开始要就业去各种的社交媒体上去搜到的就没有任何正面的一个信息。他说但是他说我一直认为工作是不是不用那么讨厌它，我是不是可以喜欢我的工作，但是好像看起来我没有得到任何的一个正向的鼓励或正向的反馈。他说但是就在现在这一刻我也依然相信就是我应该可以跟工作找到一个良好的相处方式，工作也可以不那么讨厌。他说我特别特别怕将我工作一年三年之后我真的会像那些人一样讨厌我的工作。就后面这句话他说完了之后让我重新去想象了一下，也许是不是有很多的一些年轻的没有进入到职场的，就他们自己在心里面曾经也有那个幻想，就是工作可以是被喜欢的而不是被讨厌的，但是因为在现在的社会舆论里面 工作对你很好，就会觉得你是那种少部分的既得利益者，你不能发言，大众一定是痛苦的。就这个让我还挺有一个反思。他这段话结束了之后，其实作为那天我做 HR host 嘛，我自己也停留了很久，所以我不知道，就想问问大家怎么去看工作到底是不是可以被爱的。
我的一个感受是，我觉得现在的舆论环境其实跟我们脱口秀有点像。你看我们脱口秀有一个大方向的创作原则，就是大家会以负面情绪来去创作内容，因为负面情绪的事儿说出来就是会容易好笑，而且这个情绪也很重，大家会更有共鸣，大家就听，哎，台上的人也跟我有一样的负面情绪，就会有一种解压的感觉，而且一听，哦，台上人过得还更惨。我也会觉得网络环境也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其实可能也有一部分快乐的人在发声，但确实痛苦的情绪呢会有更多人有共鸣，更多人附和点赞，这样的内容好像就被数据也推流到我们的面前，觉得说，哎，好像大环境就这样。另一个我是觉得社会的精英确实还是少数，我的很多同学他们有的小学毕业初中毕业就辍学了，很多人都没有机会上到高中，然后他们大部分人的一个生活选择确实就很窄，要么从事体力活，要么进工厂。其实我一直觉得就社会它是一个金字塔，就受高等教育的人他其实确实就是塔尖的那部分，和从事好的工作人就是塔尖那部分人，大部分人其实在金字塔的底端也受了普通的学历或者普通的工作，确实他们的选择很少，就相对来说少一些，能有思考自己的追求，能思考自己的社会的一些议题的时间也会很少，更多的时候就忙于我要养家或者我要怎么样生活下去，这一件事情就很消耗人。在网上的时候就会更多负面情绪想发泄，想要去疏解，想要被抚慰。
所以我就想起大卫格雷伯那个毫无意义的工作，我记得咱们那个之前看理想节目是不是也有很多讨论过，就是很多精英他们确实是没有承担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比如说帮助大家一起把这个环境变得更好，他们反而就是站在自己的这种既得利益的位置上，然后去维持这种表面的工作。就是我问过很多搞金融的朋友，就是他们自己都非常非常的直白的说，他觉得他的工作就是没有意义，端茶送水，或者说就是在维持一个非常精英的一个体面的东西，但是因为给的实在太多了，就是没有人能够拒绝这种诱惑。当然你要对外，你要把它吹成一个特别好的行业，然后跟人类命运跟社会发展都有关系，然后它就会影响接下来下一代人的判断，就他们认为说，对，我看过去咱们兴盛的这些什么金融啊或计算机啊，再早之前是这种外贸外企，其实它都是一种幻觉，就是这个圈外人跟圈内人的视角是不一样的。圈内人非常清醒自己要什么，很多人你看他后来也出来，比如说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他就哪怕开家小店，或者说他就回自己的老家做一个小生意，他可能都比以前的幸福感强，但那个过程是他积累和试错的阶段。对，我非常同意刚才杨明老师说的，就是其实对大部分的人来讲，工作这个事儿，他就是糊口，其实他没有那么多，他甚至也不会来讨论是不是消耗，是不是收获，因为他可能每天工作时长要十几个小时，他累的时候他只想就是刷刷抖音休息一下。所以我跟你说这个反思确实他需要一定的闲暇，但是问题是这些有能力反思或者说觉得自己能够承担一点责任的人，就是咱们还是要去做这件事情，比如说通过我们的教育，通过我们的这种社会交往，对吧，把你认为正确的东西给说出来，否则的话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一代一代的这种错误的复制。对，这个我觉得挺可惜的。就比如说现在我跟很多这种更年轻的朋友们，就我去大学里面，对，我是觉得他们其实更清醒了，现在都在说年轻人不行啊，或者说年轻人躺平啊，但我觉得没有，其实是因为他们更清醒的面对了现实，并且他们还渴望有一点这个自己的空间，有一点自己的个性，所以他们才会这么丧，对吧？如果他们完全就是奶头乐，完全就是接受了这个社会给他们的那一切东西，他们就不用痛苦了，他们就做快乐的猪就行了。但没有，大家都很丧很痛苦，是因为大家在抗争，大家在试图找一条出路，抱怨就说明心怀不满，心怀不满就说明你本来是心有所属的。
对，我就延展一点点随便说，我觉得就是刚才妮娜提到的那位灵魂拷问的是大学毕业生吗？还是
对，大学刚毕业生，
我觉得好厉害，比当年的我要那个聪明多了。就我当年就不会提出这种问题。我觉得就是大家消耗的被消耗的或者讨厌的东西，可能不是工作那件事儿本身，而是公司制度吧，我个人的觉得哈。因为如果你进入一个公司的话，公司它必须得有一个制度来管你，那被人管肯定 不快乐，所以那个东西就是会消耗。但因为没有办法，因为可能很多的这种现代社会的一些运行的逻辑之类的，会把公司制度跟你要做的事情合在一起。那么你要做的事情，它是很有机会让你感到快乐、有收获、有成长的。但是呢，没办法，它得迁入到一个运行的体系里面。那么那个体系、那个制度就让你不开心啊，或者是会消耗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本质上还是需要我们去找到一个自己真的很喜欢、很热爱、很感兴趣的东西去做吧。就这个东西不一定是你的工作，因为毕竟也是像曹宁刚才有讲到，我们很习惯的跟人家自我介绍说，哦，我是一个干什么什么的人，但其实那个工作的话只是你的经历。有时候我们就是会陷入一个思维的模式里面，就是说工作其实占了很大的我们生活的那个比例，然后我们也很容易的让工作定义我们是谁。但有时候就可以就稍稍跳脱出来，想说去找到一个不是工作的，但是一个真正你感兴趣的、你想要一直钻研的一个东西吧。那到时候你工作爱干嘛干嘛。
对，所以我当时说嘛，我说那个工作最高的境界，然后这我现阶段理解的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就是有钱难买爷高兴，我自己乐意，我甚至这个东西我不赚钱或者赔钱我都愿意干。我觉得那就是说明你其实就活得比较幸福了。对，我刚才就想说嘛，就是其实确实是我们也不能老强调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工作职场环境是挺恶劣的，有大环境的原因，也有一些就是企业文化的原因，就是他把人当成资源，然后把人当成物品，就是不太尊重人的个性。就是当然了，如果我们看过真正好的企业文化，我们也就会更深刻的理解这一点。所以我就特别想说，其实还是在呼唤说这个社会组织形态、企业组织管理的方式，对吧，有一些更人性化的方向。否则的话，永远就是这个人就被呼来喝去，当成小时工一样。其实这个是我们都已经发展到现在了。那个凯恩斯100多年前他就预言，他说100年后的人类每周就可能工作个3-4小时就行了。但是你看，问题是对我们的生产力已经极大发展了，但是我们却有了更多的这种公济社会的一些模式，就会把大家卷得更厉害。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观念的问题，就是有生产力水平的这个决定因素。
我昨天有想到一个点，我在想说工作它有点像这个世界它给我们造的一个梦，但是那个梦它是一个陷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小时候听过有一个鸡汤故事，就说一个乞丐在沙滩上躺着，然后他旁边呢躺着一个富豪，那就问那个富豪说，你就奋斗那么多，你赚那么多钱，你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然后富豪就说，啊，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躺在沙滩上晒太阳。乞丐说，啊，那我什么也没做，我就在沙滩上晒太阳了呀。我当时那个故事我从小记到大，就是一直印象特别深刻。我就在想，这个世界一直在给我们营造一种你要有物欲，就是它在激发我们的物欲。包括现在互联网发展让我们看到那些有钱人过的什么样的一个物质充盈的一个生活，但其实如果咱们都没有网，我就会觉得说，哦，那其实我每天有饭吃，有衣服穿，我跟我爸妈待在一起，其实幸福感就很强了。虽然我现在这么说着这样的鸡汤，但我也放不下，我已经被洗脑了。我也觉得说，啊，我要好的沙发，我要更贵的沙发，我想住大房子，虽然还住不到，但是我很难放下这个欲望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工作它的意义，如果我们能适当就是放下一些物欲，跟这个洪流对抗一下子，可能幸福感也能增强一些。
哎，我特别同意杨梅说的，就是放下欲望。咱们现在想的多了，看的多了，打开每个 APP， 然后他都恨不得你打开一个词典，不断的跳到你的淘宝和小红书里面，让你去产生购物啊。前一段时间，然后我也在看到 GQ 上面说，好像在一线城市的大平层，就是每个打工人的终极目标一样，就是我们不知道被谁投入了这么多模板化的一些生活的场景、生活的样子、美好的生活。那我这边给大家一个例子，是一个很真实的。我有一个同事，就他跟他爱人都是做研发工作的。我是觉得每一次就是我们在同事的周围跟他一起工作也好，或者有的时候闲暇的时候聊天，你都能感觉到他是那种特别脚踏实地、幸福感特别强的一种人。在工作上呢，我觉得所有人对他的评价就是说一不二，那种对老板也有交代，对团队有交代，而且做出来的工作的质量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认可的。而且在生活当中的时候，你就突然会觉得，因为他是一个理工男，但是这个理工男啊，在细枝末节里面就会透露出这个生活 活的这种幸福感，以及他跟他爱人之间的这种的小小的默契，所以让我们就特别羡慕。有一次呢，我就跟他吃饭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你咋就能这么幸福呢？我说你跟你爱人周末是干什么，或者你们这个关系当中啊相处的秘方是什么？然后他说我们周末什么都不干，就在家待着。我说那你们也不出去逛逛街吗？他说逛，但是呢光看不买。他说我们也不太在外头吃饭或者去这种餐厅打个卡什么的。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哎，那我还挺好奇的，对吧？就我们现在周末总是给自己安排了这么多的事情，那你们平时这种相处模式之下为什么会这么形成呢？后来呢他就跟我说，他自己在北京昌平长大，小的时候到北京来上学，他们那个昌平那个村里叫进城，就说我今天进城上学。所以就是以至于他到现在来讲的话，他都会觉得北京这个繁华的都市跟他没什么关系，虽然现在昌平是北京的一部分啊，但是他也依然会有这种心理的状态，他就觉得北京的二环里三环里精致的这种大商场里面所有卖的那些东西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他依然是自己过着这种心无杂念两点一线的生活。他跟他自己的太太也可以从他们自己的小日子和小快乐里头，他们自己做的每一顿饭里面得到一些就是属于他们两个自己的快乐。所以我还是会觉得像刚才杨梅说的，我一定要那个大沙发吗？我要更好的沙发，我一定要住到大平层里头才是过上现代生活品味生活吗？还是说这种代价就是我们一边让自己在工作的当中痛苦挣扎，我们又离不开他，因为他要还你所有的信用卡的卡债，另外一边就是在这种消费当中自我疗伤？还是说我们可以像我们的这种同事一样，他自己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生活，自己在生活当中要的是什么，过好属于自己的那种具体的安稳的小日子。
我非常想 Q 一下我们觉得很有道理的话，什么上升期这个公司就是人走了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个伤感情了，一种就是钱没给够，就是它其实是两种获得意义的方式。后一种就是说咱们刚才讲的嘛，就是一种交换。但其实前一种我觉得其实挺重要的，它有的时候更接近咱们人和人交往，或者说这个就是工作企业组织的一个本质，其实就是一种感情或者是一种社会关系。就是我现在想想，有的时候我之前非常想离职的时候，是什么原因让我留下来？其实都是人的关系。就我已经非常清醒的看透了，这个班咱早就不想上了。但是呢，想想哎，还有几个关系挺好的同事，可能我这个小领导呢提携过我。我想到这些，我就说啊，要不然再试试。而且他们也来劝我，这种经历让我觉得就是人的关系比较重要。
好的，我感觉两方也都进行了非常精彩的结辩就是我们这个结辩结得非常的长，并且进行了非常多的延伸，而且我感觉我们正反方说是进行辩论，其实更像是进行了一场很
友好的交流，
对，很友好的探讨。就是我们哪怕是反方，其实也没有否认工作是在消耗自己，工作是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痛苦，只不过其中一些痛苦可能会让我们想到，哦，就是原来我之前觉得那些不够努力的人其实并不是不够努力，只是我比较幸运，这个时候会让自己在痛苦中产生一些反思。还有的一些痛苦呢，它就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会给你带来一些脱口秀素材以及自媒体素材。然后在受苦受久了的时候，你也有可能会遇到一些好事儿，这些好事儿发生的时候都是你应得的。我也想给就是正在面临秋招以及刚刚进入新职位的一些毕业生或者是职场新鲜人们，就是希望你们能通过我们的这场讨论知道，不一定工作是主体，你是为工作服务的人。其实我们换一个视角也可以发现，当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发现自己更想要什么样的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更多可能性能获得一种更良好的生活。不管怎么样，祝大家在职场里面能获得你想获得的，也就是说获得一些自由。
最后呢，也想给面临秋招的同学或者职场的新人说，希望大家啊真的能通过我们这一场讨论，我觉得真的不是辩论，而是一场和谐的讨论，去发现不一定工作是主体，你是为工作服务的。当我们换一个视角，我们也有可能去发现我们自己就是主体，你的工作是为你的快乐服务的。 或者当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发现自己更能想要什么生活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重新的去拥有和工作健康的关系，以及呢获得良好生活的这种可能性。我们最终啊会去说，我们都知道职场一定有辛苦的地方，所以呢茶水间更希望每一个职场人所有的辛苦都终有所获。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